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旁的朋友你好，我是张德仁，欢迎来到《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研读神的话语诗篇，而我们今天所要研读诗篇的段落呢是诗篇的第25篇。诗篇第25篇可以说是诗篇当中的一篇字母诗，它是按照希伯来文的字母所排列的，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从第一节到第22节，每一节的第一个字都是希伯来文当中字母的一个次序，所以呢可以说是这篇诗篇是一个结构相当严谨而且有很深的文学艺术欣赏价值的一篇诗篇。在教会传统当中呢，将诗篇第25篇列为是一个个人的哀歌这样的形式的诗篇，可是在历世历代的解经家对于这样一个传统教会的认定却有不同的看法。比方说有位解经家叫做戈根呢，他就曾经质疑诗篇25篇是一个个人的哀歌。怎么说呢？他说他从头到尾在读希伯来文的诗篇第25篇的时候，他觉得在当中似乎感觉不到任何一些哀歌或是那种悲叹的气氛。所以呢，戈根就说怎么样可以把诗篇25篇列为是哀歌呢？他完全不同意。他反倒发现在这篇诗篇当中却常常重复的出现一些祷告，比方说第二节、第五节、第十九节、第二十一节都在求神拯救作者脱离众多的仇敌，还有第七节跟第十一节诗人都在求神的赦免跟原谅。所以除了戈根之外，也有一些知名的解经学者呢，就认为诗篇第25篇应该是一首信心的祈祷诗。而德仁呢也是站在这样一个立场当中，将诗篇第25篇的这篇结构很漂亮的字母诗呢，把它当作是一首信心的祈祷诗篇了。以下呢，张德仁就利用一点时间来为您朗诵诗篇第25篇第一节一直到第22节，而德仁读完之后也会放一段音乐，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让我们来默想诗篇第25篇，之后德仁再带您一节一节来严谨的透过解经的态度来看看诗篇25篇要告诉你我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25篇。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引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
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大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
下面就让我们用一段时间来默想诗篇第二十五篇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首先呢，我要来做一些诗篇二十五篇的分段。如果你手中有笔的话，也可以把经节的分段可以标记下来。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三节，主题是坚定相信。第二段是四到七节，主题是祈祷求告。第三段是八节到第十一节，主题是赞美之诗。第四段是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主题是劝诫。第五段是15节到第22节，主题是祈祷与祝愿。当然再说一次，一般接受诗篇25篇为字母诗，为信心祈祷诗的，一般来讲学者都把它分成五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到3节坚定相信，4到7节祈祷求告，8到11节赞美的诗，12到14节劝诫，以及15到22节的祈祷与祝愿。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坚定相信。诗篇二十五篇一开始是一节很短的句子，这句呢是说，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一开始的时候，诗人就透过呼喊的方式把他在此刻的心情表达出来，而这种心情是放在什么样的前提底下？是放在一种全心投靠神的心情当中。因此透过这个门，我们进到了诗人所要面对的困难跟祷告里面。第二节说，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在原文当中，我倚靠你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在你我完全信靠。如果透过希伯来文的直译是翻成在你我完全信靠的话，它就更强烈地表达出来一种诗人这地方表达一种很坚定的相信，是一种十足的信心。他相信他之后的祷告必蒙垂听。当然他要祷告什么呢？在第二节里面就已经凸显出来，他要祷告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求你不要叫我羞愧；第二件事情是，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所以一到三节除了是表达一种坚定的相信之外，透过这两个祷告的内容的句子，也凸显出来诗人他内心的恐惧。他很恐惧他的信仰在这里面呢受到羞辱，甚至于他也很害怕他的羞辱、他的失败，甚至于会落入到仇敌的手中，任其宰割啊。当然很多学者就很好奇说，到底诗人这个地方他是做了什么事情，到底他是怎么样呢，会让他好像在仇敌的眼中被羞辱呢？有人就透过第25篇的第11节，透过这整篇的上下文来做揣摩。11节说，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所以换句话说呢，诗篇25篇一开始又说它是一首关于大卫的诗，跟第11节做一个关联的话，可能可以略略的猜出第三节诗人如果是大卫所写的诗，或是关于大卫的诗的话，当时所描摹的处境是在一个很大的罪当中，可能是奸淫罪、杀人罪，是大卫所犯的惨不忍睹、不堪入目的罪行。而大卫犯这样罪之后，当然也活在很深的恐惧里面，除了他王国的地位会不会因此而不保，甚至于政敌、仇敌会不会以此为他的笑柄，都说不一定。因此这地方诗人做一个很深的一个坚定的相信的祷告，他愿意把他整个的焦点放在上帝的里面，他素来依靠上帝，他素来完全的信靠上帝，他求上帝帮助他可以脱困了。通常我们面临到一个失败的人，我们不外乎是落井下石，要不然好一点就是我跟你保持距离，我也不对你有任何投以有色的眼光或是恶言相向。然而透过这诗篇25篇，我们也来看看，如果一些解经学者猜测的是正确的，如果这篇诗篇真的透过第诗篇25篇第11节跟第3节一种求告跟处境的关联，如果真的是大卫他犯奸淫罪那件事情，那么凸显出来面对失败、面对这种人，我们的神怎么样来回应呢？面对犯这样大罪的人，他有一天悔改了，我们的神要如何来回应这样的人呢？我们透过诗篇25篇也可以更深刻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接下来第三节呢，是一段相反对仗的文学表达。第三节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下面是一个相反的对仗，唯有那无故行奸恶的必要羞愧。羞愧的原文是虚空的意思，换句话说，那些无故行奸恶、行奸诈的人呢，他们必然会虚空。虚空这个字在智慧文学当中就很深刻了，它代表跟永恒是没有关系的，虚空跟实在也没有关系，跟现实也没有关系， 它就是一场空啊。换句话说，如果有恶人得势，甚至于你很看不过，觉得诶怎么好像好人没有好报，坏人反倒活得长久，然而圣经却告诉我们，那只是现在你的观察，在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是虚空。所以第25篇第1节到第3节，诗人他跟神表达出一种很坚定的相信，之后第4节到第7节就是一段祈祷跟求告了。到底诗人在祈祷什么呢？到底诗人在求告什么呢？透过诗人的祷告，或许也可以给你我一点在祷告方面的提醒啊。第4节也是一段很漂亮的文学。第4节说呢，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这里的道跟路呢，道路跟路径呢，它都是指着神的旨意。如果诗人在面临困境的时候所做的第一个祷告是什么祷告呢？他祷告祈求要明白上帝的旨意。第4节说，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遇到困境的时候，跟神祷告的第一件事情是，主啊，求你把这个困苦拿去，把这个疾病挪开，把这个艰难移走。可是诗篇第25篇第4节却是一个祷告的典范呢。诗篇第25篇第4节，诗人却不是求神先把这些挪开哦，而是求神让他明白神的 旨意。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个成熟的祷告。当我们面临到一些你所不能够接受的事情，你是否愿意想一想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跟计划是什么呢？这时候也让我想到新约当中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在主导文当中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亲爱的朋友，如果耶稣的祷告是我们祷告最大的最极致的一个典范的话，我们是否愿意来想一想，当面临到很多事情的发生，我们不是先去求改变，而是先求神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能够去体贴天父的旨意，改变我们的心能够有那样属灵的眼界去看到天父的旨意。第五节说，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这地方诗人期待上帝以真理以教训来帮助他做一个调整。基督徒需要永远活在调整当中，透过上帝的话，透过圣经来调整我们的应对进退。因此从第四节到第五节看到一开始的祷告，诗人是一种从很成熟的角度做一个出发，而从第六节到第七节就有三个的主要动词，用纪念纪念纪念这三个纪念来做一个祷告。而这三个纪念呢，也是你我可以在祷告当中去应用的。第一个纪念是第六节，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这怜悯这个希伯来文，在希伯来文的用法里面是用到一个母亲对吃奶的婴孩的怜悯。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9章15到16节。以赛亚书第49章15到16节。第15节说呢，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16节。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在以赛亚书第49章的15到16节的经文就凸显出来诗篇第25篇第6节怜悯的意义的图像。那图像很美，一个母亲对吃奶婴孩的怜悯。我们是天父的孩子，天父从来不会对我们弃之而不理，弃之而不顾，弃之而不管。反倒怜悯那个字凸显出来一个母亲对孩子的那样的图像，那样的图像是一个真理的图像。第六节说，不只是怜悯啊，也求你纪念你的慈爱。 Hesed 慈爱这个字在旧约的用法会让以色列人想到盟约，只要跟约有关系的都会出现慈爱这个字。换句话说，一开始诗人求神纪念他的怜悯，求神纪念他的慈爱。他回到一个约的基础当中，第六节说，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我们常常说呢，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同样第一个诗人就想到的是要回到约里面，从创世以来，创世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挪亚之约，出埃及的西乃山之约，甚至于到了最后的新约，回归到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约所代表的是上帝的信实。而当我们面临到对信仰的怀疑的时候，第一个是让我们去想一想那个约，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如果神的约是如此的这样说，我们就不要在信仰当中有那种怀疑的元素。当一有怀疑元素的时候，就赶紧回到盟约的里面。第七节说，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第七节提到两个纪念，第一个纪念是比较属于消极性的，求神不要纪念他所犯的罪，他过去所犯的罪。而求神纪念什么呢？求神纪念我，而是按着上帝的恩典，按着上帝的慈爱。这个地方我觉得诗人他好了解上帝的心，上帝他从来不愿意去纪念我们的罪恶， 我们所犯的过错，只要你我愿意悔改在上帝面前，上帝就用涂抹那个字就把它涂掉了。而上帝愿意纪念的是他的慈爱和他的恩典和他的约。因此从第六节到第七节的三个纪念，帮助我们常常可以在祷告当中回到上帝的约里面，在祷告当中能够思想上帝是不记恨的，上帝是不记仇的，上帝是不记罪的。只要你我愿意回转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再来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一段赞美。第八节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这地方凸显出来神的属性啊，而神的属性就带来一种行动的结果。第八节说，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神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蓝图不是完全没有计划，也不是完全没有指标的。我们开车的时候呢，都会有斑马线，都会有红绿灯，都会有指标指示着我们该怎么样来走。同样在生命当中也有指引，而那指引就是圣经。神是良善的，是正直的，他必然会指示罪人走正路。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按照这个生命的索引来按图索骥，我们是否愿意按照这个圣经来过我们的生活呢？第九节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这里的谦卑跟教训很重要。我们常常听不见神的话对我们生命是一种教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态度上面不够谦卑。在旧约跟新约里面，什么叫谦卑呢？特别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地方呢，在登山宝训里面就特别提到谦卑的人有福了。而在原文当中，谦卑所指的就是邻里贫穷的意思。什么是邻里贫穷呢？并不是物质上面的贫穷，而是我心灵觉得很贫穷。我们知道贫穷的人是一无所有的，贫穷的人是极需要依靠外在的帮助的。而这地方谦卑的意思正是这种贫穷的含义。我们是否在灵里面觉得很贫穷，我们一无是处，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愿意完全的来依靠上帝。我亲爱的朋友，谦卑的人可以听得见上帝话的教训。相反来说，你觉得你很多，你很懂，你都知道了，你已经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样样都有了，你就觉得我不需要了，我听不进去了，这些我都知道了。让我们常常调整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让我们常常调整我们做一个邻里贫穷的人。第十节说，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这地方约跟法度就是上帝的话的意思，因为按照上帝的话来行的，神都以慈爱诚实来待他。当然这并不是去高举行为主义的一种功德观，而是相反的，当我们蒙到上帝白白的恩典，当我们愿意去调整我们，愿意学习像基督的样式的时候，上帝就会更多的祝福在我们生命里面。第十一节说，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第十一节，许多学者都相当同意，它是诗篇第25篇最中心、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十一节说，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我们可以让神赦免我们的罪，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好多的事情，造桥铺路，行了很多的功德的累积，不是的，而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你我的行为啊，而是因神的名。神的名好丰富哦，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撒玛，耶和华撒隆，有好多丰富意义的名字，甚至到了新约，耶稣，耶稣那个字，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亲爱的朋友，你我的罪可以得到赦免， 很关键在于那个回转的态度，然而更关键的那个基础在于是因着神的名。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是一段劝诫，十二节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这节经文呢，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背啊，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什么是敬畏呢？当然在旧约的字义研究里面有很丰富的研究，有害怕的意思，有尊敬的意思，有圣洁崇高的意思。然后从上下文当中呢，就可以看到那是对上帝的一种纪念，纪念上帝的约，遵守神的法度，认识上帝的名字，在灵里面愿意贫穷，愿意谦卑，愿意依靠神。那敬畏的字很丰富，透过上下文我们有更深一层的理解，而这样的人神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当你愿意心中以神为主的时候，神的话语必然会在你心中发生功用的。十三节就看到了整个敬畏神的人所带来的三个结果，从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第一个是他必安然居住。安然居住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安享福乐的意思。在安享福乐的那个福乐呢，跟第八节的良善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就可以在神的里面享受一种祝福，享受一种喜乐。第二个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在当时旧约的时代来说，承受地土，获得土地是一个很重要的祝福。当然到新约当中之后，祝福就更深的属灵化了。所以严格来讲，一个敬畏神的人就会蒙上帝的赐福。十四节是一个更具体的，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这亲密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当然如果你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个亲密就相等同是一种朋友的关系了。在约翰福音第15章14到15节当中说到，14节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神把他要做的事都告诉我们，神的救赎，神的计划，神的话语都记载在圣经当中。他把他最中心最核心里面心中所想说的话都已经写在圣经里面，而他把你我视为朋友，而这样的亲密关系你是否愿意去经营呢？最后一段呢，从第15节到第22节，因为时间的关系，德人就不一节一节去说了。当中提到诗人有很多的愁苦，他孤独，他困苦，他希望神可以拯救他，可以帮助他脱离。一节，我心里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这一整段诗人好像都在跟神做一种祷告，他很苦，他很愁，求神来减轻，求神带他来脱离。22节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呼吁，这地方呢，诗人就替人民来祈福，来祈愿，期待整个全国以色列呢能够蒙神的救赎。好，今天就到这了，期待你我从诗篇25篇都能够受到上帝话语的激励。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